坐在天上圣洁的神，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来朝见你，要来听你的声音，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好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行出来，活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发光作盐。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你，借着我们你要得荣耀，世界要看见你。我们求你使我每一个人的耳朵都能被打开，都能听见你的声音。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西亚赫的名，阿们。小巴小龙，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进入妥拉里面的第三本非常重要的利未记。我们翻成利未记，它的原名叫做他呼叫，神呼叫摩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代，而亚当呢是神所造的，用泥土造的，然后神呢吹了一口气进入亚当里面。犹太思想说，妥拉是神为人的生命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这个生命呢所设计的一个永恒的蓝图。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生命如果按着神的话语妥拉来活来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完成神心中最好最美好的一个样式，像他的样式。因此每一个礼拜这个妥拉在传讲的时候，在全世界在各个会堂在传讲的时候，只要有人听见了，不管他的背景是什么，他不一定是犹太人，他可以是各国的人，不在乎他的知识程度是怎么样，他的学识背景是什么样，或是他的种族是什么，甚至于在当下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只要他听见妥拉的声音，每一个人有生命气息的人，在他们灵魂的深处总会听见神的声音。自从亚当堕落之后被赶逐出了伊甸园，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个联络呢好像被切断了。但是感谢神，他用他的话语造世界，他用他的话语造人。所以在我们灵魂的深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点上，认得出神的声音，认得出造他的主的声音。神没有切断或是收回。所以呢，因着被罪隔绝的人永远都有一个机会再一次的与造物主连接起来，透过他的话语妥拉。我们需要思想，我们也需要为这个来祷告，因为我们这个生命被这个世界的声音淹没了。最近神真的是一直感动我，我们真的是需要把我们的生命做一个大扫除，做一个大清理，归到原点，寻求他的声音，寻求那造物主造我的神他的声音。不管是谁，不管是谁，他总有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 神先爱我们，是不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看到老约翰说，第十节他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第四章十九节又说，我们爱，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耶稣啊说的，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爱神跟爱人，这两者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我们知道，神先爱我们，我们哪有爱？我们里面没有爱，我们不懂爱人，我们更不懂爱神。但是因着他那个不舍弃、不切断、不割舍的那个爱，总是给我们留着一个盼望、一个希望。而且圣经又说，你知道吗？是他先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我们不仅不懂得爱，我们也不知道要选择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啊说，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神拣选了你们，神是爱的根源。所以真正的爱绝对不是受造之物可以自发而有的，因此神非常知道我们，我们这些堕落的、悖逆的罪人，绝对不会主动的要去寻找那个爱我们的神。诗篇十四篇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现在提这个，是因为我们要进入利未记这本书。很多人读到利未记就没有办法再读下去。献祭，认为这个已经成为过去了。所以我们今天慢慢的来思想，慢慢的来思想。我相信等你听到最后，你会明白这位神他的爱，对世人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们知道吗？犹太人的小孩子，当他们开始学习妥拉的时候，他们从哪一本书学习起呢？利未记。是的，利未记。有一个拉比说，为什么小孩子要从利未记这本书开始学习妥拉呢，而不是从创世纪开始呢？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年幼的孩子是纯洁的、单纯的，而献祭也是纯洁的，也是良善的，也是圣洁的。这个是成年人被这个世界污染过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他说，让纯洁单纯的人来学习这本圣洁单纯纯洁的书，是最合宜不过了。所以当我们开始要进入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呢，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存记在心。不是利未记难，是我们这个人是否单纯还是复杂。 也是我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他怎么说。那时耶稣啊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我们留意这个字，他说向聪明通达的人怎么样隐藏起来，可是像婴孩呢，他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下面耶稣啊用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来说，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的轭，我的妥拉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我的诫命是轻省的。他的话要带我们进入今天利未记的学习。今天我们从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你知道妥拉的每一卷书的第一个字出现的字就是那一卷书的名字，所以这本书的第一个字就是 Vayikra。 在希伯来文里面第一个字是 Va， 那告诉我们就是利未记不是独立存在的，利未记是接续着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的最后，神的荣光充满会幕，就在那个时候神呼叫摩西，神呼叫摩西。在写下来的这个妥拉卷，写下来的妥拉卷呢，通常所用的字母，希伯来字母有三种，一种是缩小，小过其他的字母，一种是放大，大过其他的字母，然后其他的就是平常的的字母。我们去看见在妥拉卷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不太寻常的一个字母， Vayikra 就是本节的第一个字呢，第一个单词 Vayikra。 你看到这个图片上告诉我们的那个 Aleph， 也就是希伯来字母的第一个字 Aleph， 非常不寻常的，它特别小，它特别小，为什么？所以就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为什么在这里这个词 Aleph 要缩小呢？其实道理很简单，犹太圣哲们他们评论说，这个小的 Aleph 指的是摩西，神呼叫摩西，摩西是一位谦卑的，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人，谦卑，小小的一个字。其实摩西是可以说是犹太人的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位领袖先知，但是在这里竟然用一个小的这个 Aleph 来代表，来透露这位谦卑的领袖，神对他说话，你能想象吗？他或许立刻就伏伏在地上，谦卑的领袖，耳朵竖起来，心中打开，他要听神在对他说什么。有一个对比，就是在历代至上第一章，历代至上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亚当生赛特， 赛特生以挪士，这个亚当第一个字母也是 Aleph Adam。 可是呢，这个 Aleph 却是特别的大，确实特别的大。当然我有点，我觉得这是后来抄写的人特别著名的，有可能。这代表什么？代表亚当为什么犯罪？亚当骄傲了，亚当看自己大，亚当犯罪，不但给自己跟整个的世界，他的后代的子孙带来何等大的损害。因为骄傲，不听神的话。如果他不犯罪的话呢，就不需要献祭了，今天整个世界都不太一样了，甚至于神的儿子弥赛亚都不用来了，都不用来受苦了，他就来了做王掌权。可惜事实不是这样，所以耶稣要来了，付上他生命的代价，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挽回这个世界。你要做小的 Aleph 还是要做大的？只要记得神顾念那些在他面前谦卑的人。我们说这个字进入，神呼叫摩西，呼叫摩西做什么？列位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献祭不是从立位祭开始的，献祭是从创世纪开始的。但是在立位祭里面呢，详细的叙述了，描述了各种不同的献祭方式。在这里那个字献供物，献供物 Korban， 它的原始字根有亲近、接近、进入、靠近，或是提供礼物。因此献供物的这个词源呢，它有亲近的意思，亲近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告诉摩西，如果有人愿意，从心里面愿意来献供物给神的话，对神来讲，神预备了一条道路，使人可以来亲近他。在人的眼中是带着供物来，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心愿意来亲近他，不一样。神给了人一条路。利未记里面从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知道它一共是五祭。第一个就是燔祭，第二个是素祭，第三个是平安祭，第四、第五个祭呢是赎罪祭跟赎愆祭。前面的三个祭，燔祭、素祭跟平安祭，都是出于人的自愿，甘心的，我自己愿意的，拿着供物来亲近神的。所以第一个就是燔祭，Korban Olah 燔祭， 是自愿的、委身的，而且是降服的，降服于神的祭。这个祭，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祭？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人有罪，所以所有的祭就是出于你自己心甘情愿的。首先要除掉那个罪，而从这里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个祭呢，牵来的祭牲呢，不管是牛、羊、鸽子，我们看见在第三节，我们看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会幕门口，你要记住这句话非常重要的，所有牵来的祭牲一定要在会幕门口，然后祭司出来检验这个祭牲是毫无瑕疵的、毫无斑点的，这个人就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那这个动作呢，就代表了他本身的罪怎么样转移到这头牛的身上了。所以牛就是他，取代了他的罪，牛是无罪的，取代了人的罪在他的身上。那献牛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你看啊，是这一个人，第五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宰这条牛不是祭司，是那一个要献的人，自愿感恩愿意来献这个牛的，要来亲近神的、渴慕神、想要委身的这个人，他必须要宰这个牛。然后在第六节我们看见那个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当我们在学习这段妥拉的时候呢，哇，很难想象牛很大，宰杀它还要剥它的皮，不容易的工作。然后祭司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就要把肉块和头用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是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在这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这是一切要全烧在坛上。第一个 Korban Olah 就是全烧的祭，燔祭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我用这个例子开始来看燔祭。献牛的人肯定是有钱的人，你有钱你献大牛，带了一头大牛来，我们看见在这些动作当中是这一个人第一步就谦卑，他的手，这是圣经所讲的手放在牛上面，第一步承认自己是有罪的，现在我的罪转移到这头牛身上，然后我宰杀他，还要剥他的皮，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看他描写羊的时候呢，他是直接讲带到祭坛的北边，就在那里宰杀，然后一样的血都要洒在祭坛的周围，切成块就全烧在坛上。牛呢是祭司，献羊的人或许还可以，所以他献了一头羊，但是斑鸠、鸽子非常肯定的就是不是有钱人，不是有钱人。祭司自己把它取过来拿到坛前，也是要在坛上焚烧，就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的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这个馨香两个字不是烧肉很香呢，其实是代表着这个人的心，带来的那个人的心蒙悦纳，蒙悦纳。 挪亚出方舟的时候，不是献了很多的洁净的动物吗？然后神闻到那个香味，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了。馨香的味道，馨香的气，是人的心所献上的。燔祭要记得，燔祭神一开始所指示的，是对那一些愿意甘心情愿的奉献自己的，摆上自己给神的，渴望来亲近他的那些人，这个全烧的燔祭，馨香的火祭，神悦纳。所以我们说，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讲什么？讲的就是你献你自己当燔祭，全烧的，献在坛上当作活祭，当然不是烧人了，但是你那个心，你是全人的摆上，将身体献上。他在这里讲，将身体献上。你接受了耶稣啊，你里面已经更新，是全新的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看呢、啊，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身体。他说你将身体献上，这是一个全人的奉献，全人的奉献当作活祭。他说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献上的燔祭，全烧的，全部为神的，给神的，神喜悦，神喜悦。那下面讲到素祭，素祭也是一样，素祭是献上素的，不是动物。第一节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你们要记得，油在神的话语里面总是预表着圣灵，加上乳香，乳香加热的时候会有香味出来，代表敬拜，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把这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这个也是馨香的火祭。第三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用细面浇上乳香所献的人素祭，不是动物，而你带来的不是全烧。祭司亚伦跟他子孙呢，就是拿出一把来，然后献在坛上全烧，剩下的呢，他说这个是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为馨香的火祭，是至圣的，至圣的，最圣洁的，他们要吃的，是亚伦跟他的子孙们可以吃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看到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燔祭是献祭牲，祭牲会流血。圣经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在这里素祭当然没有血，可是在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步骤一定要有的，就是十三节，第二章十三节，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配盐而献。你知道在这里用盐来代表 约、立约的言，代表人跟神的约，而且在这里也有委身的意思。我跟他有约，我全然委身给他。所以素祭，你记得素祭也是自愿的，也是情愿的，也是委身的，这样一个祭，馨香的火祭，跟燔祭一样的。可是燔祭是有血，素祭呢一定要用盐调和，盐约不能忘记。我们每个安息日的时候，在祝福安息日的面包上面撒盐，你那个桌子就成为祭坛。面包撒盐，盐约不能没有盐献给神。犹太人的塔木德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是献上一头大牛做燔祭，他说这是馨香的火祭；一头羊献上也是馨香的火祭；一只小小的鸟，斑鸠、鸽子献上做燔祭也是馨香的火祭，或是素祭，素祭做燔祭，它也是馨香的火祭，馨香的火祭。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什么？塔木德说，如果一个人的心，你的心呢，引导你向着天，向着神，向着天堂，无论你奉献多少，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只要你的心，你的心，记得你的心，因为神的生命充满万有，所以不管你献什么，即使是一个最小最小的礼物献给神，都能够使你的灵魂和神那个唯一的生命源头联合起来。耶稣啊，在路加福音还有马可福音21章，不过我们这里我们来读路加福音12章1节，耶稣啊，在圣殿门口，圣殿那里，他看见耶稣啊，抬起头观看，见财主把捐献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他坐在那里观看，他看见，他知道每一个人，你来到他的面前献上你的奉献，他不是看你多少，他是看你的心。他看到这个穷寡妇，穷寡妇，又是穷又是寡妇，没有钱，没有什么的，可是他把2个小钱投进去，在神的眼中看见什么？他自己不足，可是他还把他养生的，这2个小钱对有钱人来讲算什么？看不在眼里，但是对这个寡妇来讲，那可以养生的，他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做每一件事情，一定要与你的心先沟通好，先讲好。如果你不是全心的来到他面前奉献给他的话，不要做。但是你来到他面前，印着你的心，你奉献出来，大至大牛，小至雏鸽，素祭面粉一把，他悦纳，他悦纳。我们真的是存着敬畏神的心，他岂要吃这些？他岂是看着这些牛羊、雏鸽、面粉、细面？他乃是要人借着他的这些诫命，借着这个献祭呢， 来亲近他，你来亲近神，你一定要用心，用你的真心来亲近他，来亲近他。那谁，他说谁都不可以空手朝见我。或许神也在试验每一个人呢，什么都是他的，万有都是他的，他在试验我们。第三个是平安祭，要记得平安祭也是自愿的，并且这个平安祭是可以说是一个感恩的感恩祭，感恩祭出于对神的良善美好那个感恩还有爱，爱他，所以要来献这个平安祭，来亲近他，亲自来向他献上这个感恩所献的祭。那这个祭跟第一个祭燔祭一样，都是出于与神之间一个 shalom 的关系所献的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自愿的委身献身给他，首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之间和好了，借着主耶稣基督，耶稣啊哈马西亚，他成为挽回祭，他献上自己作为赎罪祭，将我们挽回，使神跟人和好 shalom。 是否可以这样讲，我们真的是需要天天在他面前献上感恩祭，不是吗？诗篇一百篇说，第四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诗篇五十四篇说，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蒙受恩典回报甘心祭献给神，赞美他的名，他的名本为美好。诗篇118篇29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能够记得神所要的是我们的心，神所要的是我们感恩的心。你记得耶稣啊医治了十个犯大麻风的，叫他们去给祭司看，结果只有几个人回来，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回来向他献上感恩。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在凡事上都向他献上感恩。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不管是我们知道的还是我们不知道的，实在是数算不尽的，你知道吗？若不是他怜悯我们，若不是他爱我们，若不是他保守了我们，我们早已落在阴间极境当中。所以趁着我们还有气息，让我们常常来思念他，常常来向他献上感恩，称颂他的名，他配得我们的称谢和赞美感恩。下面两个祭，赎罪祭跟赎愆祭，但是在我们认识这个赎罪祭或是赎愆祭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复习一下，我们必须要先知道明白一件事，就是这些罪，你有祭可以献的罪，都不是故犯之罪，都不是故犯之罪。也就是说，你无心犯的罪， 定义是什么？不重红心。我们以前在这里说过，有说过不重红心。那个红心是什么？代表什么？代表妥拉，代表神的话。我们常常不重红心的，不小心。其实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的去思想，真的仔细的去思想，许多时候我们犯的罪哪里是无心之罪呢？你要思念他的怜悯啊，神怜悯我们啊。赎罪记就是在利未记第四章，我们看到在这里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第三节，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现在是祭司犯罪，祭司是要替百姓跟神之间做中间人，替百姓赎罪的，可是祭司自己也犯了罪，会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祭司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第十三节说，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那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第十五节，会中的长老做代表，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然后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祭司把血带到会幕。在这个赎罪祭当中，如果是全会众犯了罪，这个血要带到会幕里面，就整个国家犯罪了，不得了了，血带到会幕里去，这些所宰杀的祭牲呢，要搬到营外去烧。我们在这里学习一件事，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祭牲的血如果被带到会幕里面，也就是圣所里面去，弹在那个香坛上的话，或是约柜上面的话，这个祭牲的肉就不能吃，一定要全烧，全烧。但是如果这个血没有带进会幕里，没有带进圣所里，那么这个肉呢，就是属于祭司的，祭司可以吃。所以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讲到说，第十节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这句话，第十节这句话，并不是表示说耶稣啊已经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本来祭司是可以吃肉的，现在开始不能吃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这个血。十一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烧在营外。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献祭的条例，才不会乱讲。用这个经文来说，这个旧约已经过去了，献祭 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祭司不存在了。他不是在讲这个，他在讲耶稣啊，他的血是带到约柜，带到神的面前，为全人类赎罪的。而他的身体呢，却是在营外，营外受苦，他是不能烧啊，在营外受苦。所以十二节上说，所以耶稣啊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他用他的血使百姓成圣，借着他的宝血，我们支取他的宝血，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他 他在城门外受苦，我们也要跟他认同。出到营外受苦，耶稣啊是祭物，耶稣啊也是大祭司，而我们呢，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他在城门外受苦，我们也要救了他去，在城门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讲的话，我们必须要明白了解。就再回到这个赎愆祭，利未记第五章第一节，他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或以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在这里讲的说，你听见有人在发誓，你是见证，可是你不说，这就是罪了。所以我们看见了经文不停告诉我们，对于所犯的罪他却不知道，你摸了不洁的物，染了什么污秽，那你不知道，因此就成了不洁，你有罪。所以不管什么事情，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能使你脱罪，你不知道一知道了就有罪，不知道也是罪。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得知真道以后，借着耶稣啊，我们已经知道了，认识了神的话语，认识了妥拉，知道那个红心是什么了。若故意犯罪，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有耳可听的要听进去。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就是神的审判。我们已经蒙受了这样大的恩典，你还故意去犯罪。所以以前有人教导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上当了。我们信了耶稣啊之后，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是不是还会犯罪呢？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得非常清楚，这是在对基督徒讲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经文是在对基督徒讲的，对信耶稣的人讲的。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甚至于天天来到他面前，支取他的宝血洁净，认罪悔改。而神是公义的，他听到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有时候是犯了无心的罪，不小心犯罪了，心里愿意，肉体软弱了，认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不能说，哦，他已经一次洗净就永远洗净，我现在可以犯罪了。保罗说什么？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所以诗篇19篇，诗人告诉我们他的祷告，诗人的祷告，他说什么？他说到14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但愿这个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求神检查我们，看看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他可以引导我们走义的路。何西阿书14章第1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罪存的祭代替牛犊献上。 悔改是非常重要的。故犯之罪本来就是错的，是不可饶恕的。他在这里讲罪孽，罪孽就是故犯之罪。以色列知道神的话语，故意犯罪，有预谋的。但是神在这里称他为什么？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你是因自己故犯的罪怎么样？你的故意犯的罪成为绊脚石，把你绊倒了，该死的。但是神有怜悯，神有怜悯对以色列百姓，他有怜悯，他呼唤他们回转，你们要回转，你们归向我，我就归向你们。所以这个五祭献祭，其实我们既然说这个献祭口报就是亲近神，神呼召他们来亲近他，呼召我们来亲近他，借着这个祭，所以这个祭就充当了天地神跟人之间的桥梁。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带着一个真心的悔改的修法，没有真心的回转的话，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问说，我们现在还需要会幕或是圣殿或是献祭吗？不需要了，新约时代我们不需要这些了，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二十节说，弟兄们，我们借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借着他，我们已经可以到至圣所了，这条路是打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是过去所没有的。所以还需要圣殿吗？还需要献祭吗？我们需要思想一下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件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神告诉摩西说，告诉以色列百姓要为我造圣所，这是写在哪里？写在妥拉里面，是不是？整个出埃及记每一个细节写在那里，如何建造会幕，如何立起会幕，写在哪里？写在妥拉里面。今天在读立位记、献祭五祭，写在哪里？写在妥拉里面。我刚刚忘了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是只有字面上的意思，那里面是充满了属灵的含义，而这个属灵的含义是直到永永远远的。这个原则，属灵的原则是永远一样的，不会改变的。可是在新约当中，新约的圣徒当中呢，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反对，最容易被误解的观念就是圣殿。我就是圣殿啊，神住在我里面啊，我们还需要圣殿吗？我们不需要献祭啦，耶稣一次做成就永远有功效了，我们还需要这些吗？我常常觉得是，我都需要反问你啊，你说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你真的好好照顾这个殿了吗？我不要说你，我们有好好照顾这个殿吗？按照他的指示照顾这个殿吗？你说献祭，你真的有把你自己全人的献上吗？你真的有向他祷告，求他常常来检查你，看你 在我们里面是否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他来赦免洁净吗？我们行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是否真的是照着妥拉的指示，耶稣已经做成了，是没错，我们是否就因为这样行在那个红心里面呢？我相信当我们自己这样来挑战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说是的是的是的，恐怕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说我真是羞愧，真的没有。而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个神的话语写在妥拉里面的，有永恒价值的，在天上仍旧是成立的，在地上完全涂抹掉，合理吗？这个五祭指向的都是耶稣啊，弥赛亚主耶稣的最终极的这个献祭。有人形容说这个五祭就像是一颗钻石的切面，一个钻石的切面，不管是哪一面仍旧是一个钻石。而我们可以说的是，这一个钻石所代表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啊，主耶稣的十字架救赎大功，就是他。五祭指向最终极的耶稣啊的献祭，耶稣啊的献祭。你怎么来认识他的献祭？透过每一个面来看这个钻石，无价之宝，你才能够明白，你才能够明白。再来就是启示录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他是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创造世界之前，耶稣啊已经成为神的羔羊献上。我们今天在读的这个五祭，他早已做了，预表的指向的都是他。而他所做的是在会幕之先，五祭这些祭司制度之先，不是吗？再来，我们要看的，我们必须要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啊死而复活升天之后，新约仍旧支持着这个祭司的制度。使徒行传21章，保罗怎样带着几个有愿在身的这个拿细耳人到圣殿去还愿，他替他们付位费，是不是？他自己都许过拿细耳人的这个誓言。所以耶稣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话，直到现在他仍旧是响彻在整个的宇宙时空当中。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你知道到最后，在千禧年的时候，仍旧会有圣殿吗？以西结书里面所记载的以西结的圣殿，要到新天新地之后，我们在启示录第21章看到22节，他说，使徒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要到那个时候，新天新地，1000年过去了，开始新天新地的时候，不需要殿了。但是在神的羔羊弥赛亚主耶稣统治1000年的时候，在地上统治1000年的时候，我们仍旧会看见这个圣殿， 但是它已经做成了，我们还需要这个殿做什么呢？为什么还要献祭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下个礼拜安息日之后要进入今年的逾越节。逾越节不是在3500年前就已经过去了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过逾越节呢？耶稣啊，不是已经来过了吗？为什么我们每一年都要纪念呢？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时候，不是在过复活节吗？为什么？因为神说，你们要纪念，你们要纪念。我相信在千禧年的这个圣殿，那是纪念，纪念神造人，神如何成就这个救赎大功，神如何恢复整个世界。圣殿、献祭制度、祭司制度绝对不会取消，我们必须要认识，必须要知道神要我们纪念我们是谁，要我们纪念我们从哪里来，要我们纪念他为我们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弟兄姐妹们，我们出埃及了，上个礼拜出埃及了，在出埃及记最关键的一句话，在出埃及记里面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或是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出埃及记19章第8节，摩西问他们，耶和华说的话你们愿意吗？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而立约之后24章第3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神就问他们，你们愿意遵行我的话吗？遵守我的约吗？他们说我们愿意，细节都还没有听到，但是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我们学习陀拉到这里，有一个神的法则是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的，就是你们愿意遵守我的话吗？都还没有告诉我们内容哦，我们要先同意，我们会同意神说话，我们愿意去行。神说话，我们愿意去行。然后呢，我们才有资格去听他话语的声音。你先同意了，你才有资格去听他的声音，他讲话的声音。那你如果说我不要呢？不要就你听不见了，你不知道了，门关上了。所以犹太圣者说，每一条神的诫命，每一条神的诫命中都有神讲话说话的声音。所以他们教导说，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唤我们要去行，要去成全神的诫命，要去成全神的话，神的诫命就靠你了，就靠你了。所有神的诫命真的都是为了我们好，他爱我们，并且他何等的渴望能够居住在我们中间，恢复到伊甸园他刚刚开始的时候，神与人同住那个光景，那是神的梦想，神的梦想。之后为什么会行出这样多的这个礼仪制度，好像这个诫命律例典章，点点滴滴的呢？神的话语其实就是为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铺上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有准则来行，来亲近他，来回到那条路上。 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七章21节、22节，神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这句话你们明白吗？你们将燔祭其实是要全烧的，你把这个全烧的燔祭加在平安祭，平安祭的肉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按照自己的私心，以为在行神的诫命，所以神说你吃肉吧，燔祭的肉是不能吃的，神说你吃肉吧，是骗人的。22节，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23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很清楚，神说我将你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我有告诉你们献燔祭献平安祭吗？没有，我没有说，也没有吩咐你们要这么做。他只有说什么？他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神要的是什么？他不要表面文章，他不要阴奉阳违，他只要一件事，就是我说的话你们愿意遵行，我就是你们的神，你们就是我的百姓。这就是亲近神。今天立位记，神呼叫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的如何来亲近他，亲近神的唯一准则，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还需要五祭吗？可能不需要的。可是我也要为这五祭来向神献上感恩，原来我可以这样的自愿的全人的完全委身给他。耶稣的十字架已经做成了，他的目的指向哪里？就是把你们的实心除掉，赐给你们肉心，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有时候你不会觉得神讲这么多话，我们听他讲这些话，心中真的是很悲哀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按着他的话语来做呢？以西结书第11章，他也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弟兄姐妹们，我只能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一起心中定义，说神的话我接受，我要遵行。我相信之后我们还会听到更多神对我们说的话。如果我们定义主你的话我一定要去遵行，然后你真的身体力行，你一定会经历到一件事，就是你常常听到神说话的声音。 如果我们只是口里说说而已，听听而已，也不去行，也不去做，我可以保证，慢慢的，你根本就听不见他的声音了。就算是我们的圣经白纸黑字写在这里，都进不了你的心。我相信这个也可以回答一些人，为什么我总是听不到神的声音呢？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常常把神的话打开？我是否有读神的话语？我是否看见神的话语感动我的时候，我就定义去遵行呢？还是总是拖延，总是敷衍了事呢？睡觉去了，不管。阿摩斯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束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愿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二十四节，神要的是什么？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神的话语非常清楚，他什么不知道？他知道他在寻找什么，他在遍地当中在寻找什么？他是寻找人的心，向着他的心，真心待他的心。他意思是你不用献祭了，你所献的祭都不是为我，你是为你自己。你不要祷告了，你祷告什么？是为你自己，岂是为我？他很悲哀的，很伤心的。我们今天的先知书以赛亚书四十三章说，二十二节，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我没有勉强你，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神说，你们来是来了，祭是献了，都不是为我，不是为我。他知道我们有许多经文，圣经里面的经文，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神的心中的，他在等候的，他在寻找的。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什么？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耶稣要来了，他真的是爱父，顺从父的心意，舍了自己的生命。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父神悦纳他所献的挽回祭，使我们得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借着他，借着耶稣啊，来亲近神。但是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一切就都成了，还有我们的部分，还有我们的回应，他仍旧在呼叫。你要记住那个小小的 Aleph 所带来的启示，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让我们从心出发，从心出发，认认真真的，毫无掩饰的，不狡猾，不诡诈，像小孩子一样，单单纯纯的来爱他，听他的声音，行他要我们行的路，他必帮助我们。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定义的话，我相信他将会继续的将他的心意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再伤他的心。让我们低头在他面前祷告，会幕已经立起来了，你是可以牵着牛羊，带着雏鸽、斑鸠、细面到祭坛亲近他，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心，你的心才是他要的。我也要对那些说是信的主、信的耶稣啊，可是你总是在外面，在会幕的外面观看，你看着别人在做的，你也希望听见神的声音，但是你总听不见。那今天我也是要邀请你将你自己献上，将你的身体，带着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他，因为这是第一步，你可以亲近他。几千年了，几千年了，阿爸父神啊，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就去行的，真的是这样少吗？我们今天要回应你，借着你的妥拉，借着你的诫命，使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彰显你，荣耀你。我们知道你会使那些遵行你话语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并且继续听见你的声音。哈利路亚，赞美主。什么Serve you, Lord, lifting holy hands in worship.